缪斯课爬格子，我是小狐狸。再次回到我们的缪斯会客室呢，今天的来宾比较特别，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常常听到他的作品，甚至你可能反复回去品味他的作品，但是你可能没有发现这就是他，是一位老师级的人物。再不把他介绍出来的话，我声音可能会越来越抖。我们欢迎雨儿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儿，就叫雨儿，
叫雨儿就好吗？不要叫老师吗？要吧。
不用。
为什么我们会说就是大家常常听过呢？是因为雨儿曾经就是担任过迪士尼的配乐的配唱老师，对不对？
我是就是角色，
对，
唱过从2014年开始就会迪士尼引进中国的片子，我们会有一些就中文版，然后里面的角色配唱，
对，
有些是我唱的，就那个
有可以举例吗？想让大家回忆一下，
娜娜狮子王里面那个娜娜，
哇，
对，就中文是我唱的。
所以他如果看中文版的时候，娜娜的那个角色就是老师的声音，
然后小飞象。
小飞象
那个胖胖的那个
女孩，
对，那个女孩
也是
我的声音。
天哪！但所以我就说了吧，你一定是常常听过，而且常常反复品味，只是你不知道这就是雨儿的声音。大家听到雨儿的声音，应该觉得哎，她好像有点口音不太一样。没错，因为雨儿来自四川。
对，
是在四川长大吗？
对，我出生在四川。
我可以先问一个就是很刻板印象的问题吗？就是真的四川人都非常会吃辣吗？
真的不是的。
真的不是，对不对？我就一直问朋友，就跟我说那你就去四川训练我吃辣，然后我想说我就不信了，四川人一定有不吃辣的。
我
终于找到可以证明我论点的人，好快乐哦。
因为我就是回四川我是被朋友鄙视的，
因为不吃辣的关系，很多经典的食物不能吃，
就朋友在一起吃麻辣锅，就串串香，我们那边串串香，然后就我们本地人就会没有，就是别的口味没有，就是麻辣的，
就是一整锅都是红的，
就是红的就对了。然后那天就为了我就点了一个番茄锅，
它也是红的。
然后有朋友就来了，来了之后就说：“哎，我们今天会有外地的朋友来吗？”然后所有朋友外地来的。
就是
我就变成
土生土长的四川人，
大家就在那边吃麻辣的，我就吃番茄锅，
长得都是红的嘛，也是还好，反正拍照起来就是都是红的，看起来也还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的，
没有什么区别。
我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证明我论点的人了，
你是对的。
我下次可以跟我朋友说，我上次有访问过一个来宾，他就跟我说他是四川人，他也不吃辣，在那边跟我说，他就跟我讲很夸张，他说啊，我知道了，你以后啊就去那里就是游学打工度假，然后你就去四川待个一年回来，就不信你不吃辣。那我想说还是先不要好了。
其实四川也没有说辣到那么过分，
它是香的，对不对？
香辣麻辣
麻辣，偏麻一点点的那个状态。其实也不只说迪士尼的国语配唱，还有担任过非常多的演唱会的嘉宾跟声乐指导，当时是怎么样去接触到这个行业的？
这个算是整个音乐行业的幕后的一个范畴。
是，
对，就是我之前做台前，然后后来做幕后，所以就是只要跟声音相关的基本上我都做过，在幕后
也做过乐团。从15岁的时候就是
15岁很疯，那会儿很疯。
那个时候乐团走什么曲风？摇滚吗？
摇滚。
哇，那你有画那种视觉
的那种？
你有嘶吼？不可能，
真的
不可能，太难想象了，
很难想象吧？
对啊，所以这次终于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的个人专辑了。
对，
哇，推出了算一段时间了，但是应该还有很多的回响在持续发生当中。这张专辑叫做《你的小宇宙很美》。我觉得我自己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刚刚在跟朋友讨论，我就说，我好像觉得这就是很多的星球，这每一首歌都像一个星球一样。然后雨儿就像小王子带着大家去这每一个星球里面探险。
对，
很有趣耶，怎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呢？
因为我觉得这我整张专辑其实包括了我的三个颜色，三个性格，就是展示给大家的，就是有比较童真童趣的，
童真浪漫的部分。
对，就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活到这个岁数，但我觉得我依然觉得我内心，
我们不要问数字。
还是有小孩子的那个状态，因为我觉得保持童真童趣是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的
一件事情。对，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应该没有办法唱迪士尼的角色，因为会觉得你们先算了。
对， 那个很难，
对、啊、
就是你要过那个省很难。我们是我们是录完那个小样寄到美国，他们自己选的，就迪士尼总部自己选人、
哦、他们会自己选。嗯 嗯他们就算听不懂你在唱什么，但他们还是可以从
你的声
音里
面、就是、他们就是听声音，这个声音是我要的，就是他也不会管这个人是谁、哦、然后就是寄回来就
说，不管你几岁、
哦、不管，
他就是要你的声音，
对，他就是要完全跟角色，
所以要保持这个童真在你的里面，你才有办法唱出那个童真出来、
哎、可能我内心就是有那个小孩在。
对，好，
对，
这是第一个角色，
这个是第一个角色、嗯、然后第二个就是比较光怪陆离的那个颜色、嗯、那个是我比较古灵精怪的一个部分，
可能就是视觉系那个时候
是对，就很疯狂，
对，
就写东西天马行空，
对、
就没有任何的规矩什么的、嗯、就于我而言，我觉得每一个人的那个性格都是可以挖掘的，
对，
对，我其实这一块，其实你骨子里面自带的那些性格，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就会被隐藏起来、
嗯
就是、
会因为很多社会角色
没错
想要把它隐藏起来，觉得不符合大家的期待，
没错
对对
没错、
嗯、就是第二个前面、
然后第三个就是比较回归到人间、哦、现实，
刚刚两个可能比较像仙女啦、不食人间烟火，我们还是要吃一下人间烟火的部分，
对对，回到人、你还是要回归社会，然后回到这个现实的层面去面对、去迎接你自己的课题，
对、我们刚刚讲到三个切面，你或许会以为这是总共专辑里面有十二首歌、你可能会觉得那应该就是前三中三后三、没有耶、他是把童真烂漫跟那个光怪陆离这两个穿插在中间、但你到最后的时候会真的回归到人间烟火部分、很酷，我一开始想说为什么我前面好像在听童话里面唱到了彼得潘、里面有很多童话世界里面很美好的画面、
爱丽丝梦游仙境，
对啊，然后突然就怎么开始 emo 了你就想说听我刚刚在哪里，我是谁，我在哪，
对，
然后就发现好像去了一个不一样的星球，从第三首歌开始你会发现你是在这个星球跳跃的，因为前面两首其实从序曲到下雨天做什么它都是很可爱的曲风，然后整个氛围上你都会觉得哇粉红色的泡泡，然后很梦幻，但到了有个世界的时候你就觉得好，那里怪怪的，就发现好，小王子现在带我们到了下一个星球，那再往后走到花儿的时候又换了一个星球，你会发现我刚刚是谁，我在哪，
各种跳各种穿插、我觉得有点像我的性格比较跳痛，
这个曲序也是雨儿特别安排的吗？
对对对，
自己排的曲序，
是
就特别想要让大家就是快乐一下回归现实一下，快乐一下再回归现实一下，这个概念吗？
其实它是几个部分，我刚刚讲的那几个部分、对，就前面就是想要让大家听到一个比较好像有点像打开了一扇门，
对，
就是我的小宇宙就欢迎大家进来，
有一个欢迎派
对欢迎的仪式、然后慢慢的就是去了解不同的颜色，不同，就像你说的去到不同的星球带大家参观
一下，
对，
就不要以为我的世界都这么的美好，还是有 emo 的
时候，没错没错
我觉得有个世界它好像颜色是灰灰的耶，
其实有个世界是我的，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就是你说的彼得潘永无岛，
对、
就于我而言我觉得他有那个岛是他的那个世界，于我而言有个世界，我的这个创造这个世界就是我想要去逃避也好去放松也好、你在里面，你们就是大家可能听到你刚刚说的灰有点灰灰的，
对，
但于我而言它是没有颜色的，
它是没有颜色的，
什么颜色都可以，对，你可以在里面随便的添加你的颜色，
很酷的设定，
你就不用给自己限定，对，不设限制，对。
那对你来说，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吗？比如说有一个小房间，或者是某间某个角落，就专属于你自己的？
有啊，有的，
在家里，
在家里会有的。
那个小房间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就是我的工作间，
所以里面摆满了乐器，
对，有工作，有钢琴，然后有书，然后有对设备什么的。
然后你在那里面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就可以顺便把它用创作的方式记录下来。在那个房间里待的时间长吗？每天还是每个礼拜？
我觉得我没有固定。
但心情特别激动的时候就会特意把自己关进去那个房间里面。
对对。
我们刚刚有说15岁的时候开始有乐团的组合，所以是那个时候开始创作，还是在之前其实就已经开始接触创作了？
你说接触创作吗？
对对对，
创作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前后吧，
就是、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
跟着乐团的朋友一起，
对，跟着乐团，对，
所以那个时候写出来的作品应该也是比较摇滚类的。
哇，我现在听就觉得哇天哪，就是
我们还是不要回顾，
就是只是觉得
世界就好了。
那个女孩很疯，那个女孩 很疯，
放回了有个世界就可以了，
就吃东西，就是我要去想讲吃东西这件事情，我就把它想象成我自己是一个贪吃鬼的那个角色，有点像那个
贪吃蛇就会一直吃
无脸
男，
无脸男
神隐少女里面
那种狂吃，对对对，就是
可怕，
比较就是没有任何的限定，
那也蛮好的啊，很多的想象欸，我觉得很棒，很多的空间。而且刚刚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一直常常讲到很多的故事，这一次专辑里面很多歌都有一个故事原型，对不对？像我们第一首歌是身体里还有一个身体，它是艺书的小说，
你就它的其实身体里还有一个身体，这个是我的有个世界里面的一句歌词，
对
对，为什么会把它作为一个 intro， 就是我觉得就是很还蛮酷的，就是这个，因为身体里有一个身体，就是我刚刚常讲的我们身体里的那个小孩子，
对，
那个样子，其实是我们本来就应该去抓住它，去记住它的
保
留的东西，
对，
所以就是想让大家回忆起来你自己原来可能遗落掉的那个部分，对，所以就是以这样子的开篇让大家进入，
也是把有点像是把自己打开，邀请你来看看我的世界里面到底有我的那个小小的我来带你参观，
没错没错，
这个世界。
所以你看他的 intro， 他前面都有一点那种一些环境音，
对，
就是让大家慢慢进入，对，
从一个现实的世界要进入像这个宇宙，
是的。
所以到第二首、第三首的时候，到有个世界，它里面就是一个秘密的岛屿，然后走到第四首的时候，就进入爱丽丝的梦游仙境了，这个地方又很缤纷了耶。所以在那个小世界离开之后，你就希望大家去一个很缤纷的地方，
没错。就人生就是这样嘛，按一会儿请一会儿，按一会儿请一会儿，
而且里面加入了一点童谣，对不对？
童谣没错啊，
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更朗朗上口一些，
是的，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就
很可爱，感觉就是你可以跟着小朋友一起放这首歌，然后应该说放这整张专辑，然后可以跟小朋友一起讨论他看到了什么，这整张专辑可以有这个小小的发想，也可以画成一本绘本吧。如果说之后有些神奇的画家朋友们，如果刚好听到这一集的话，欢迎来找雨儿合作，帮他出一本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的绘本，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棒的画面，他可以一直翻页的过程当中可以有很多的讨论，关于生命也好，关于童话故事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讨论议题。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了，如果你是使用 KKBOX 的朋友，接下来你可以马上听到这首作品是雨儿的有个世界，如果不是也没有关系，各大串流平台都已经上架了，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收听，我们先休息一下咯。前面呢，我们让大家听了很多关于梦幻啦，或者是关于一些很多可爱的小宇宙。接下来呢，我那时候第一次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想说前面可能比较像张惠妹啊，就是张惠妹很可爱的那个时候，但是后面直接变成了阿米特，直接变成蒙阿波雅嘎奇，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这首歌却是这张专辑很重要开案的一首歌，叫做《协会》，协是鞋子的协。这首歌到底为什么会突然觉得说有这首歌出现就要开案了？
其实这首歌还挺特别，因为这首歌我是在台北写的。
哦，这首歌在台北写的？
就是我的那个最初的那个灵感是在台北。
那时候是来玩吗？还
有那个时候是来工作，也是来工作。然后呢，我当时是在写一个四部曲，就是吃穿住行。
哦，食衣住行。
对，然后呢，其实就是很大家都在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对。
然后我就想，就是以一个非常有趣的角度来写他们，就不想要讲得很，或者是你要跟人家讲个道理或干嘛的，
对，
就比较有趣的方式。但我其实鞋子这个协会我是卡的最久的，行
哦，
对，我卡了非常久，我就找不到好玩的点。
因为一般人想到行可能会讲到交通，会讲到什么火车啊，来来往往，讲到旅行，但用鞋子好像真的比较少。
然后我当时是在台北一个工作，那天呢就很奇妙，我们就是去到了一个公司，我门口就会脱鞋，
对，
脱了一堆鞋子在门口，就大家换拖鞋进去。我当时就坐在门口有一个凳子，我就坐在那里写东西，就我随身写笔记什么的，
一些极光片语，
对。然后我就在那里写，突然我就不知道，就灵魂出窍，可能老天就赏饭了，
灵感之神降临，
对，他就。我就感觉就旁边那对鞋子在有声音
哦，他们想跟你说什么？
没有，他没有想跟我说什么，就他们可能在讨论， 就他们自己在开会之类的。哦，难怪文案上面会写说很像玩具总动员，就是主人去睡觉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开会。对，然后我就说哇好奇妙，然后后来我突然一个灵感说这个不就是鞋子吗？对，因为鞋子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它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们走了多少路，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品味也好，对我们的态度也好，其实鞋子都知道。
而且他经过社会的打磨，他被磨平的时候，就像我们在被这个社会打磨一样的状态。没错，所以就是一下我就觉得哦，扭曲了。但可能大家就觉得哎，鞋子开会好像很有意思，但其实他讲的是这件事情。但我又不想要把它讲的好像很沉重，行走这件事情。对，所以就是以鞋子开会，大家来讨论啊，你看我什么颜色，你看我怎么形状啊，你这个没有走多少路，你看我怎么怎么怎么样，你看我多美，怎么。对，就是大家就是这种<笑>
好像很叽歪的感觉，但是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都在聊自己，其实就是聊主人，就聊我们每个人。
对啊，像刚刚我们提到玩具总动员，他也都是在聊主人，只是有点在争宠。对，是。那这些鞋子，对啊，如果你家鞋柜打开约莫二三十双鞋的话，他们也是需要争宠一下。
没错啊，我的很辛苦，我的吃穿。
吃穿穿，就是衣柜里面我的那些衣服，衣服就是争宠的故事。
很酷，但是这一次反而没有把这四部曲全部放进来。
没有，
为什么？
慢慢来。
他可能这一次给了你行，然后下一次给你十，他就是说一连发个四五张专辑之后，请大家自己去找拼图。
对，哎呀，你怎么把我的小心思搞出来了？这样的话，
实体专辑就很重要，就是实体专辑里面要附一个拼图。<笑>
然后让大家去搜集完之后看你拼出来的样子是什么。哇，你这个好妙哦，那幅画会是什么样？好妙哦，还蛮好玩的。好好好好，很有趣。我们又下了一个
flag， 我们刚前面有什么有绘本，现在有拼图，看能不能结合，超多，但专场的时候，你知道现在有那种立体的拼图吗？就是什么一颗球的啦，把它拼出来那种，也可以。如果之后专场的周边有机会的话，感觉也蛮好玩的。
谢谢你的建议继续增加品项，完蛋了，团队要恨死了，没办法玩了。所以这个协会它反而是一种类似命题作文的方式去创作出来的。然后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也有那种自由创作，就是随机抓灵感的。雨儿在创作部分有特别喜欢哪一种的模式吗？我倒没有太多模式，但是我一般我以前会比较就是可能旋律歌词一起出。对对对，但是
慢慢的我就尝试可能只写词或者是只写旋律。哦，可以这样子了现在。嗯，
现在可以这样。
那分开来之后，你觉得命题作文比较难还是自由创作比较难？
命题作文比较难。
那你会时不时想要挑战自己一下？从十一住行结束之后，下一个系列有想要写什么吗？
下一个还在想要出一个就是比较偏戏剧类的。
哦，戏剧类的，你的声音真的很适合戏剧类的东西，你可以为你的每一个角色或者是每一个阶段好像可以帮他们定义一下，然后做一些不一样的记录，感觉会蛮有趣的。我们刚刚讲到前面，如果你是阿密特的概念的话，下一首歌你可能会以为你来到了陈立的演唱会，它可能是从易燃易爆炸里面改编变成了选择爆炸。这首歌，
选择爆炸是讲的我的选，我有选择恐惧症。
哦，你有选择恐惧症，我太纠结了。你是天秤座吗？
我不是，我是射手座。
射手座会有选择困难症吗？
会的。哇哦，你就不知道了吧？你的菜单要选多久？菜单就除非是我就是特别有要吃的，然后其他的我都会可能交给旁边人帮我决定。
旁边人帮你决定，就一桌都是辣的耶。那我可能就不会跟他们一起吃饭。要考虑一下。<笑>
好，那如果说一开始你没有特别想吃什么，然后你今天又一个人去一间新的餐厅的话，你觉得服务生大概多久之后再过来你这一桌就烤了？可能得有个十五六七八九十分钟吧，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原本就是90分钟用餐时间，扣掉十分钟的选择，还有80分钟，差不多，你要给厨房煮的时间呢。所以对啊，我其实我觉得现在当代人应该也
都蛮多人有选择恐惧症，因为其实我是觉得物质生活条件变好了嘛，就选择的类别可多了。对，所你进去你真的有些时候好像明明你要买这个的，但是你突然买了另外的东西，然后你朋友说你刚刚不是要买
A 吗？怎么出来拿着 B？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也是在提醒我自己，就是那个目的 你要明确是什么、嗯、不要被周围的很多东西去诱惑。对，
现在很多人推行那种极简生活、欸嗯、你有尝试过？
我以前不是，我以前哇什么都想要留住，什么都想要就是收藏起来，现在就是断舍离。
你的断舍离容易吗？
现在很容易了，就比如我衣柜里的衣服、欸、如果我今年整个冬季没有穿的，或者是这个季度没有穿掉的，我就要考虑扔掉，扔或者是捐出去。
捐出去，
对、嗯、因为我就觉得那这个使用率对我来讲，它就对，
它跟你的缘分一了，
对，它这个缘分就到这里了。 嗯， 嗯，就可能它有别的去处它要去了。
那他们开会可能不是为了争宠，是为了确定自己还没有要被丢掉
还可不可以留下来。
对，他们可能会故意就是啊，那你就前面一点，就前面一点，让他拿出来，让我活过这个冬天会不会有这机会呢？
可能吧、嗯、对，所以选择爆炸，所以到最后就是啊，选择多了就是很容易让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嘣、
炸掉
炸掉。对，所以、就是、
这个也呼应了当时候在做乐团时候的一些状态，对不对？
嗯嗯嗯嗯，
他用一种比较嘶吼啊，比较摇滚，
对，
加了一点点金属吗？
有。嗯嗯嗯，
那个时候怎么会想说用这样的设计去面对选择困难？因为选择困难不是应该是左右游移不定，它感觉要飘来飘去，可是这个是每一个都打在点上、欸、
因为你看像报，如果说是你要去选择，其实我觉得那个点很重要，
是
对你选择的那个点，那蹦的那一下其实它有很多的意思、嗯、就是你刚刚说的命中嘛，就一下就中了嘛，
是，
就可能这个东西就对了。但是其实有我们很多时候是不知道该怎么选的时候，它可能嘣全盘都炸掉了
啊！我知道这意思了，
嗯嗯 嗯， 嗯，
所以就是原地爆炸，
原地爆炸，
他究竟为什么
不知道选什么，那就爆炸吧！
我现在就要爆炸，我没有办法了，干脆好啊，要死一起死，大家一起来嘛，都不要选，都不要啊！
对，所以我就用了一些比较有趣的音效、
嗯、
还有一些声音的方式去展现不同的爆炸的那个形态。
对、嗯、那当你以为这样的爆炸炸完之后、嗯、是迎来另外一波高潮，没有，他接下来带你进入一种游唱诗人的状态。那掉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想说，哎，我是换了一张专辑吗？没有，天素马脚这首歌很酷，它是吟唱，有点类似Gospel 的东西在里面吗？
没错，对，这个是我跟我制作人，我们两个人，你会听到后面有唱诗班的那个氛围，
对，我
们就
是
其实就我们两个人，
你们两个人
我们唱了
50个人合唱团的概念，
我们唱了差不多快100轨，
哇，很多哎、欸，
对，
然后录一整天吧，一个礼拜，
哇，不知道，我都忘了录了几天了，反正很久，嗯、就是而且我们是分了不同的时间去录的，
嗯、因为有不同的声音状态，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怎么会想要用吟唱？这首歌几乎整首。70%都在吟唱。
是的，这首歌天素马脚，它其实就是这个是个成语，天素马脚、
嗯、
对，所以就是不想要被限定。然后你看天上落下那个粒米，
对，
然后那个马伸出那个脚，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但是其实于我们而言，可能于我而言，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能的
哦，
对，所以就是我不想要被这些不可能的事情所限制，
限制住，
对对对、嗯、所以就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其实这个名字是后面想到的、
嗯、
就歌先有的
都写完了，
而且前面的那个你听到那个吟唱那个部分，我做 demo 的时候它就是那个样子的
哦，它是维持 demo 的原曲的样子、
嗯、全部的样子都是 demo 的样子，
很难得、欸、
只是在对编曲做了改变而已。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嗯、你对于这个吟唱你想象的画面它是有光的吗？
有光的，有光的。
它是慢慢靠近那个光，还是那个光就是直接洒进来的？你觉得在你的想象？
我觉得它是透，慢慢渗透进来的、
哦、它是用渗透的、
嗯嗯嗯、它是渗透的、嗯、它是慢慢一点一点，包括编曲也是，我跟编曲老师的讨论也是、
嗯、
它中间其实还加了很多的，他就做了采样，就中间的那些音效什么，他就做的、嗯、他说很好笑，他说你会不会听到有一些鼻涕的那个
倒吸
鼻涕的倒吸、嗯、因为他那个时候重感冒然后他就擤鼻涕，就把那个声音录进去
、嗯、
就很酷。
而且我们刚刚在讲说、嗯、这首歌它是对于一种，它是一种突破、
嗯、
所以它在里面也会让你听到一些科技感的东西，
没错，
它是为了一种物理上面也好，或者是心理上面，你要打开那个界限，不要再被困在这个原本的框架里面。很多人都一直以为说现在的比如说教会啊，他们唱的那种诗歌都还是继续 你想象当中在罗马教堂里面的那一种，嗯嗯，但是现代的教会也不一样了，有电子，有饶舌，嗯，所有的诗歌它有很多不同的样式，嗯，那就像这首歌曲里面一样，它其实是可以被突破，
嗯，没错，就很多可能原本你以为的样子其实未必是那个样子，
嗯，对，
就可能你一开始的以为就是它就不是那个样子的，对，而且我们就是可能一直流传下来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思路啊，你从而被这样子教育长大，你的思路就会这样子去影响你，对，但其实可能人家原本就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写这个歌的时候就也是属于一种天的颜色，就像就是整张专辑都有联系了，你看，嗯，有个世界也是一样的天，嗯，我一来就是天空可能不是
黑的，
对，白天也不是白的，夜晚也不是灰的，
不要去定义它，
所以就是，对，所以我整张专辑想要阐述的就是，嗯，不要被自己的认为所定义，对，
如果你前面听到的有个世界是灰色的，然后后来的有个世界它是透过那个彩色玻璃让你看到了天马行空，下一个世界它要带你去看海了。这整张专辑在这个宇宙里面，有个世界这四个字好重要哦。
嗯，就是连贯始终嘛，嗯，就是我的世界呀，
对，
我的世界不同的样子，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板块都看一圈
走了一遍。小王子这次可能快要来到地球了，因为我们要去看海了，这片海边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海边的故事还是你看它的整个的氛围让你觉得很 chill，
对啊，
对，很舒服，
可以在 lounge bar 里面，
对，就感觉你这好像哎，好，慢慢慢慢慢慢悠悠的，
嗯，
其实就是我的一个目前的一个还蛮舒服的一个状态。
现在你觉得自己的状态是自在舒适的吗？
对，
在整个工作量这么大然后要飞来飞去的状态下，你还会觉得就是自己心里面压力是可以调试的？
现在是可以了，我可以了。
怎么有一种就是妈妈我长大了
我做到了
老师好，我们来到海边之后，我觉得最后这一首雨，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听完第一次我跟我朋友说，哎，为什么要把自我介绍放在最后一首啊？这整首歌都很像雨儿的自我介绍，欸，
这个歌就是对我的意义比较的重大一点，
嗯，
就是你刚刚说的自我，就是他把我可能内心深处最不想要去面对的那个部分
是
很勇敢的去面对，这 也是就刚刚为什么是把有个世界看海，
对，
嗯，我现在心情可以这样做了一个解释，就是我勇敢地交出了我自己最柔软的那个部分，嗯，最不愿意去触碰的那个部分，对，它是跟我怎么来的，嗯，我原生家庭的一些连接，
对，嗯嗯，就像那个一开始我们从序曲里面你们打开，嗯，这个小朋友会先带你去看他最骄傲的地方，
对，
他最喜欢的那些东西都先跟你分享，嗯，然后中间会跟你说想要带你玩，所以会在里面有一些好玩的东西带你到处逛逛，然后呢再把你带去一些哦他曾经看过的故事里面，嗯，或者他曾经很热血的那个部分，
嗯，
可是当你要问他说哎，那还有呢，
嗯，
他会很慢很慢很慢的带你说这个房间你自己进去看一看，我就不去了他自己也不会进去，
嗯，
那这个房间打开来之后对你来说你有一种释放的感觉吗？
嗯，这个歌对我来说我跟我自己的那个关系和解了很多，嗯，
你跟自己和解是容易的吗？还是现在还在进行中？
嗯，还在进行中，但是已经突破很大了。
嗯嗯，你觉得你现在认识自己，如果100分的话，现在大概有几分呢？
现在可能有个50-60分吧，
那算蛮高了耶。
对，我也觉得，以前可能就我觉得可能20分都不到。
那以前那个自己会觉得大概80，但是后来再回去看会发现哦，没有哦，那个时候可能就20而已。
对。
那越来越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你有发现在压力的状态下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比如说有人在压力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急，有人压力的时候就特别把自己关起来告诉我说啊，你就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我就会把它做好了，就不要来问我想法，没有想法，现在很忙。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解决
处理事情比较重要，
处理问题比较重要，嗯，就是我觉得所有的压力都是自我的那个念想造成的，嗯，对，就是当你在那个状态下的时候，你有事情要去处理的时候，你如果你没有找到那个方法你肯定就有压力嘛，但如果说你就是先让自己安静下来平静下来然后去想解决的办法，那个压力自然就没有了。
而且在这些过程当中也会越来越认识自己，
没错，
然后处理事情的过程也会比较圆融一点点，
是
会知道说哦，我现在可能有棱有角，然后有很多刺，你先不要靠近我，保护你也保护自己、嗯、所以我们刚刚其实整张专辑里面听下来都是非常在雨儿的这个宇宙里面有很多的星球带你去跳跃，可是其实雨儿做幕后的工作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也陪伴过很多的歌手，在陪伴他们的过程当中会激发你对自己的作品的灵感吗？
会，他们也就是影响我很多，就看他们的工作的那个状态，就是我当我看到了一个非常 就对他们对我来说他们就是巨星、明星
对
就当下那么耀眼的一个明星就是在台前的样子就是可能也激发了我台前的一些念头对对对，所以我接下来也会想要让自己多一点在台前的露面，就可能我也会做做演出对，然后办一办自己的音乐会这样
有机会可以听得到专场或者是一些音乐季上面的演出
对，
那相关的资讯可以去哪里找得到你呢？
微博、小红书，
要打什么样的关键字？直接打雨儿就会找得到了吗？
嗯，
就是宇宙的宇，然后
儿童的儿，
儿童的儿就可以找得到了。要有认明什么那个认证勾勾，对不对？
有
很多欸，
认证的认证的认证音乐人
认证音乐人
官方认证。
你会不会觉得其实经营社群比做音乐还难？
太难了，我最不擅长的就是这个领域
超难的，对不对？
超难。
现在几点几分？应该要发文了吧？不行，现在发文的触及率不好。
哇，还有这种吗？
好像有。
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
想发就发，
想发就发，我就属于这种。
有没有粉丝会敲碗说哎、欸，你的那个微博要长草了，赶快回来除草。
有的
偶尔可以发一发你的看到的风景啊什么的，感觉可以让大家更多认识你、然后我们这次在专辑的这个封面上面好像就是有那个小朋友要把那个门打开，
那个对，那是我
让你进去，对不对？
那个拍的就是一个衣柜，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打开那个衣柜，里面就是我的世界，然后透着那个光进出来。
我们有机会看到他的实体吗？
会
而且即将不远了，对不
对？即将不远了。
我们这次好像台湾也买得到这张专辑的实体，它会是 CD 吗？还是有些什么特别的样式？
是 CD。
感觉很酷，里面应该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缤纷的色彩感觉出来，可能每一页你打开都是哇，新的 New World。 整张专辑你的小宇宙很美都已经在各大串流平台上架了，如果想要买到实体专辑的话，接下来要关注一下雨儿的微博啊，或者是小红书等等的，或者是你可以关注一下缪斯客的资讯，我们如果有得到实体专辑发行的消息，就会在我们的限时动态会跟大家分享，应该是各大唱片行都买得到，再买不到的话就是还有个方法，打电话呢或是传一下微信给你在中国的朋友，请他帮你寄过来没有问题记得叫他要包邮
包邮很重要，
我想你要等集运要等很久，这些太高。好，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的话，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下面给我们五颗星的好评，有什么想跟雨儿说的话啊，没有下载微博，没有下载小红书，你可以私讯到缪斯客，缪斯客可以帮你转达。我们的 IG 是 Music Package Podcast， 缪是密字边的缪。今天再次谢谢雨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
我们最后的最后要来听的这首歌曲就是雨儿的自我介绍，这首歌叫做雨，缪斯客爬歌字，我们下次见咯，拜拜。从那个世界回来之后，我们要进入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街道欸，因为他好像说是一个人走在那个地方，就有一个人嘛。那在这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是习惯跟自己相处的吗？就单独一个人哦，没有跟自己对话的时候，
一个人有一个人。这首歌其实是讲的我的单身的时候的然后在城市里面
是
一个人在北京打拼，然后产生的一些感情产生的一些情愫，然后想要去跟，其实还是就是虽然觉得好像我可以一个人过，但其实还是内心渴望有另外有一个人能够对
连接，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心。
到北京工作或生活大概多久的时间啊？
10年。
从大学开始吗？
大学后去的。
哦，大学后才去的，所以大学还是在四川。然后大学毕业之后选择到了北京工作。那这10年的期间，你有曾经觉得啊，为什么我在这里吗？
哇，这个问题我还没有问过自己。
对，因为可能就是毕业之后你要做这行，那你就得往北京去。
大家一致的认同都是觉得资源就在那里，环境就在那里，是吗？
对，你就是得去，你要不然你就是，或者你其实我要留在成都的话，其实可以过得也很舒服，
是，
就是对，家又在那边，然后你朋友在那边，毕业之后你其实你去唱唱歌，然后你去教教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都能活，
都可以啊。
对，但是就是就只能那样了。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让你去到北京？总不可能说好我要去北京了，
一个比赛，
一个比赛。
对，
那个时候他是有提供食宿吗？还是你必须要自己？
节目组就是提供所有，就你去，然后他们来安排所有。
然后也刚好在那个阶段上面认识了该认识的一些人，
没错，对，然后就留下了，就很妙。
有可能是走在北京冬天的街道上，然后有一个人这样的画面就浮现在你的眼前吗？北京的冬天是什么样子的？
北京的冬天，我刚才还在跟朋友讨论，北京的冬天是外面真的很冷，
很冷，
但屋里很暖和。
屋里面好像大家都有那个叫地暖，是不是？
地暖，有暖，或者是暖气片。
所谓的地暖是地板上就有暖气会发热，
地板下面它按那个铺那个暖气片，然后呢，你踩在上面就暖暖的，
很酷哎、欸。那个完全就不用担心说啊，换鞋子的时候地板好冰啊，
不会，完全不会。就是南方你就会早上特别早上起床，哇，你就是很难从被窝爬出来，
真的。
但你在北方没有这种感觉，
就地暖都铺设的非常的完全。
就是你回家就要脱掉这些衣服，就可能只穿短袖。
可是我印象中北京是不是有雾霾的状况？
现在好很多了，现在没有什么了。
所以冬天不会再出去就雾蒙蒙，伸手不见五指。
哦，倒没有。也有很晴朗的天，
也有很晴朗的天，
很漂亮。
那有一个人这样的一个画面，你当时候是什么样的想象？除了是自己一个人之外，
因为我当时是写这个歌的时候住在我的那个家，就我之前那个家里面，就他刚好在就是十八楼嘛，然后那个家里面当时是一个也是晚上，就大概是黄昏的时候，还没有全黑，
还没有全黑，
对，黄昏的时候
橘橘的，
对，我家那个落地窗，我就是在那边就坐着发呆，
对，
然后就看着外面很美，那个天空很美，就开始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就是有一些旋律就出来了，就开始
把它记录下来。所以雨儿，你的创作是从哼唱开始，还是你会特别喜欢从某一个乐器？有的人特别喜欢吉他，有人特别喜欢 keyboard， 那雨儿你自己呢？
我其实是我没有给自己限制，就是创作的时候，
对，
比如说环境氛围什么的，你随时走你可以随时记录，对，你可能你在路边看到一个什么，你突然有个灵感，你就把它记录下来。现在很方便啊，有手机上面的录音功能，什么都能够
直接记录，
不管是文字还是你的声音都可以
马上。
对，然后但是在家里，比如说你回去，我就会回去整理，我比如说哼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干嘛，我会在 keyboard 上。
我觉得最难的应该是整理这件事情，有的那样录进去就忘了放着。
我有些时候就是晚上在梦里会说，哇，这个旋律好棒，我要记下来，我要赶紧醒，我在梦里告诉自己，然后真的醒过来，拿着手机哼了一段，然后就睡了。我说终于可以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听，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那时候你就想说，好，我手机一定要放在旁边，这样我梦里面有什么经典旋律就可以记起来。但是等你清醒之后，你就想说，先放着好了。
这是什么？
这是
我
不知道是什么，无法参透我自己。先放着好了。哪天我在梦到的时候，我就会明白了，大概是这个概念。
是的。你看，像那个有个世界，那个副歌的那个旋律，其实我是在梦里。
哦，这个就是梦里面整理出来的，
这个、整理出来的，
很棒哎、欸！所以那个梦幻岛真的要是一个梦幻岛，因为它是梦里出现的一个岛屿，从梦里被请出来的一座岛，
被请出来的岛。
另外一个从故事里面请出来的岛是鹤羽。
鹤羽，
你很喜欢看这样类型的就是传统故事吗？
很喜欢，就是小时候就是父母会跟我讲很多的童话呀，就从小就对于童话这个东西比较可能情有独钟吧。
对
对，然后就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你看像迪士尼很多的，就现在后来又可以跟迪士尼去合作，紧密的这种合作，
对，
他们上映了之后就会邀请我们去
哦，观影，
对，去观影，
对对对，
然后每次坐在那里听到自己的声音，就觉得好奇妙。
你会去看中文版吗？嗯、还是你会
中文版
特别
就是看中文版要去听自己的声音？
你自己听的时候，哇，我这句应该再怎么样一下会更好？
不会，不会，
我这句应该再不会吗？
不会，不会。
哇，那你这样你很棒哎！很多人就职业病发，反而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环境，
我就不会，我就会忘掉，我不会，不会去理这个。就以前会，就是。以前录音嘛，就很怕听到自己的声音、
啊，
嗯，但是现在
很多人都是，
现在不会了，
就很快乐，
现在不会，很快乐，
该干嘛干嘛，
该
进入角色，
当背景音乐放着，哎、欸，这个唱的不错，
还可以，这可以收回去，每天回家像选歌会一样，这个可以抓进来，这个先不要，
这张专辑就是啊，就小小的，就是就自恋，就每天都要听一听。
它是多少首歌里面选出来的十二首，包含 intro，
嗯，
有记得吗？
多少首？
约莫2000多首。
哇，倒没有，倒也没有，
40几首一起去选出来，
差不多几十首是有的。嗯，
所以是跟制作团队一起选，还是你选完之后再交给老师一起
做？跟制作人一起选。嗯，
所以在选歌过程当中有过你很想选进来，但是没有被放进来的吗？
有。
好几首，
下面的专辑会放吧、
哦，大家请敲碗期待一下，还有很多宝藏歌曲在歌库里面。讲回来，我们刚刚讲到这首歌曲是《鹤羽》，
嗯，
它这首歌曲是一个童话故事，嗯、关于羽毛
白鹤报恩的一个故事，嗯、对
对。
它其实就是就很多的，其实也是讲人的那个感情上面，很多是那种单恋或者说单相思的那个，就所以也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嘛。所以这个歌，其实这首歌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北京的另外的圈子里面的那个团，他们写的歌，对、
哦，他们写的，
嗯，他们写的歌《鹤羽》是，然后我当时他们是一个男生，
对，
男生独唱
啊，
对，然后这首歌就变成了，后来我们就把它变成了男女对唱，
对，
然后男生就是我的那个制作人，
是，
对对，我们就一起来完成了这个。
那时候想要把它改成对唱的版本、嗯、有什么样的起心动念吗？
当时就觉得这个，因为我们当时听完这个歌就觉得这个歌很好听，然后
是
这个故事也很好，然后词也很好，旋律也很美，然后我们就在想、怎么可以把它收进来，就觉得这个歌跟我的专辑很搭，
对
对，就是这个那个录下来就很顺嘛，
是，
然后当时就想着如果说我自己单唱的话就有点区分不大，然后就想着、
少了点什么，
对对，就想一些比较那个就是特别一点的版本，就想着那就不然我们就搞一个对唱。
那你觉得这个对唱版本里面他传达出来了吗？他的感情对方 get 到了吗？
get 到了，
有，但有没有给回应呢？
那就
下集待续，
下集待续。其实我觉得大家听到什么就是什么嘛。
对啊，如果你觉得对方有给他回应，他们如果就是如同童话故事般的好好过生活，那也不错。但如果一直是单恋的话，你是常单恋的人吗？
不会，
你会就是想要马上有一个答案？
也不是马上有答案，但是我是会，如果说我是喜欢一个人，然后如果对方没有回应或者干嘛，我会慢慢淡掉，就我不会去打扰他，
所以你也不会直接去问他。
我不会。
那你们还会是朋友吗？或者还是连朋友就当做一个认识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缘分吧，就是如果说能够做朋友那就做朋友，做不了朋友我也觉得没有关系。
没关系，就慢慢来。
对，人跟人本来也就是这样。
因为有些人会执着想要得到一个答案，就是你要或不要，它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状态。但在羽儿身上不是，
在我这边不会这样，
你就默默淡出。那会不会那个人会问你说：“哎，你最近是怎么？我惹到你了吗？就是你怎么不理我了？”你有遇过类似的状况？就你原本其实蛮喜欢他的。
没有哎、
欸，他就大概知道自己在干嘛了。
我觉得这种方面的话，如果他能来这样问你，其实他可能也想跟你建立一个联系。对，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就大家都懂是怎么回事。
对，大概都知道说啊，缘分差不多就到这，而且可能生活圈也不一样。
没错，
平常本来就不太常碰到，如果萍水相逢，有缘就走下去，
有缘再见。
或者可以进入下一个世界去天马行空一下、
啊、
也不错。
可以啊，
在那个世界里面你想象它就是彩色的样子了。
有个世界天马行空，它其实是有个世界的一个另外的版本。对，其实这个
它是平行的，
它是一个相当于我要用这一个中间的过渡。
对，它是
到下面，对，
这一次专辑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过渡阶段。
对，它的角色很重要。
因为它就在专辑的中间，是第七首歌，
所以前面感觉大家都是哇，很童话，很童真，嗯，很童趣，
然后跳来跳去的，
对，很缤纷，五彩斑斓，嗯，啪就回到了一个很光怪陆离的世界。
这何止光怪陆离，这直接进入了一个爆炸的状态。但在爆炸之前，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再让大家沉浸在那个欢乐的彩色泡泡里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让大家来听一下那个白鹤报恩的故事好了。我们来听这首《鹤语》。